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肖江，来自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任微软的 IT 系统架构顾问职务。那我们这节课呢是 Microsoft Air 坚实基础系列的一部分，主要是介绍 Microsoft Air 的 Websites。 那下面呢我会用一些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Microsoft Air Website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用法。那开始我们这节课之前呢，我们先要对课程的系列做一个简介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目标呢，是全面介绍当前 Microsoft Air 的主要服务模块。那它是以核心基础概念和关键的实践为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课不仅要讲基本的概念，还要帮助大家呢做一些实践，为广大的开发人员奠定全面坚实的学习基础。因此呢我们这个课程呢还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我们的产品的基本概念，我们的基本实验，大家基本的入门方法虽然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的听众对象是对 Air 有较少或者是没有基础的基础观众基础听众。按照我们自己对课程的这个分类呢，我们这个课程的难度系数大概是200还是以动手实验和基本概念这两块为主。课程呢全部授课呢以及 PPT 呢是以中文为主，但是呢我们经过反复商量呢，觉得一些关键的技术性术语还是以保证准确性以英文的形式出现如果是有可能会附一些比较简单的中文翻译，那比如说 HD Insight 这些比较不太好翻译就算你翻译出来可能也不是我们行业一些比较公认的不是我们行业比较认可的公认认可的所以说我们也就保证它的原汁原味，还是以 English term 的形式出现。那还有一个就是动手做，那我们这节课里面呢会包括一些 demo 一些动手实验，在做中学，学中做，每节课程的结束都会提供相应的技术参考供这个听众自行动手尝试。其实呢动手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这个计算机学科呢本质上是一门实验学科你要通过你的动手实验，通过你的一些基本做法让大家才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如果你是光讲理论光讲概念，那这样呢你对技术你对知识本身的深入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所以说我们在课程中呢加入了一些动手实验的内容在做中学，学中做另外呢我们这个动手实验的内容呢包括了几种形式也比如说一些在线的动手实验，比如说我们这个 website 可能需要的是在线网络通过在线网络完成我们这个动手实验，还有一些就是逐步式的操作指南，你比如 step by step 的这些操作每一步都会有详细的介绍都会有录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技术博客这些我们最新的内容呢其实往往是在我们的博客中通过我们的产品组发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有些最新的技术博客。那我们课程系列的返回邮箱这是我们 chinamva@microsoft.com， 这是我们这个坚实系列基础课程的这个一个返回邮箱，如果你们对我们的课程有一些意见或者建议，或者是某一部分你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您对我们的 PPT 或者我们的代码需要索取我们的 PPT 或者代码，请与我们这个返回邮箱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对您的要求做出回应对您的要求做出回应。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website 在我们整个 Microsoft Air 的这个服务里面占一个什么的位置处在哪一类里面。在 Microsoft Air 里面呢，我们的服务分为四大类，一个是我们的计算服务compute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服务 data services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应用服务以及我们的网络服务这个计算服务呢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做迁移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拿虚拟机做尝试，那虚拟机呢可能就是以单核共享核单核或者是多核来衡量那我们这个 virtual machine 就是一种计算的服务。那还有我们的 cloud service 当我们开发一个完整应用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部署到我们的云端 在这个部署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选择啊，某一部分呢可能是我们的 web role 啊，某一部分呢是我们做后台的，更多的需要做 worker role， 那我们可能需要他们来做一些计算的工作，那就用 cloud services。 我们的 website 呢是一个站点服务啊，这是我们马上就要介绍的部分啊，它呢也被归类到计算这一类里面。还有我们的 mobile service， mobile service 呢顾名思义移动服务啊，它是为移动提供服务的。那云呢作为一个平台，那为很多移动设备都提供广泛的支持能力，比如说我们的 iOS， 比如我们安卓，包括我们的啊我们的 Windows Phone 啊，我们的手机，那都可以通过 mobile service 来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那就是我们这个计算啊大概分为这么四大类。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服务啊，数据服务呢会多一些啊，包括我们的存储啊，这个很基本的，我们数据要有个地方放。还有我们的 circle 啊，我们的结构化数据啊，我们的 circle 数据的数据库。还有我们的 backup 啊，我们的备份，我们的 cache 缓存， HD Insight Recovery Manager 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数据服务的一部分啊。那这些呢大概是有六项啊，每一项呢都会有相应的同事呢作为我们的这个这一块的这个比较深入的理解呢会分享给大家。那还有这个 App Services 呢是应用服务，那包括的内容呢就更多了啊，包括我们的媒体服务、动态目录啊、 Multi-Factor Author、 Service Bus、 Notification Hubs 啊、 BizTalk Service 啊，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应用服务啊，比如消息中心啊、 BizTalk Services 啊。那么还有 Scheduler 啊，我们的任务计划，我们 View Studio Online Automation 自动化 CDN 网络啊加速啊网络加速，还有 Error Roadmap Remote App 还有 API Management， 这些都是我们应用服务的一个的重要的子集。那么最后呢最右边呢是我们的网络服务啊 Network 啊网络，那在这个网络里面呢我们有 Express Route 啊 Virtual Network 啊 Traffic Manager 那这些呢是我们网络服务的一块啊，一共有三个。那今天呢我们重点介绍的是我们的 Websites 啊这个服务，那 Websites 是我们的站点服务。下面的课程呢分为五个小部分啊，首先我们会介绍一下总体概览 Websites 服务有哪些优点，它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是什么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Websites 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一个话题啊，说到传统，现在我们 website 这个站点的这个服务很成熟了，现在很多这个 IDC 很多 hoster 都能提供站点服务。那我们的 Microsoft Air 的站点服务的特点是什么，给大家带来的便捷是什么啊，你需要关心什么，你需要减少什么样的工作啊，我们的 website 服务会有一个相应的介绍，这一部分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个就是 website 的部署和开发。那很多朋友呢可能除了关心开发呢还关心部署，因为这个部署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环，尽管你的站点开发的很好，但是如果你部署不上去或者是不顺利，那也会耽误你大量的时间。其实我们会给大家谈啊，在 website 这个部署和开发上呢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先进的方法啊，怎么帮助市场上广大开发人员实现相应的这个工作目标啊。 website 的部署和开发这一块主要介绍这个。另外呢就是 website 的 scalability 啊，动态扩展。另外呢还有我们的 app gallery 啊，那在 app gallery 里面呢我们会看到 website 呢有非常丰富的应用模板库啊，在这里面呢你用 app gallery 进行广泛的开发呢可以基于这些模板进行啊，这些模板呢可以提供很多的便利，你可以快速的实现你的定制化。最后是我们的小结，我们课程内容小结。所以说我们这个 website 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如果你们希望利用 website 进行一些站点的开发，并且实现它的资源的动态分配啊，快速的部署，快速的迭代啊，我想呢利用 Microsoft Air website 呢还是很有帮助的。下面我们来一点点的介绍一下 Microsoft Air websit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icrosoft Air 的 website 和传统这个 website 的这个部署什么样的区别哈。我们过去呢部署这个 website 呢需要从头到脚开始做 啊，首先呢，你需要去买一些硬件啊，这些服务器、这些虚拟化的这个组件，然后呢，安装你的操作系统啊，这些东西都比较基本啊。你比如说硬件，你可能需要买一些刀片啊，买一些存储器或者服务器，啊，不是买一些刀片，买一些服务器啊，买一些这些计算资源。然后呢，你还会去买一些存储设备，比如一些存储器啊，可能一些硬盘，可能是网格式的这个存储阵列啊。那可能还有你需要去买一些虚拟化的设备，网络化的设备，那通过它呢实现一些10 GB 的啊，10个 Giga 的这些传输速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些硬件啊，打个比方。另外呢，你在这硬件买完之后呢，你需要在上面安装你的虚拟化组件啊，你比如你用 Hyper-V 呢是一个很好的基于虚拟化的一个虚拟机服务器的管理软件，那在这个 Hyper-V 上呢会有很多的操作系统。啊，你可以虚拟化很多操作系统。那这些操作系统不仅是 Windows，也有可能是 Linux 啊。那在这些操作系统之上呢，你就会部署你配置你的这些网络啊，配置你的网络，配置你的防火墙，还要配置你的数据啊。那防火墙、网络这些配置好了，你就会把你的数据和应用放上去。这样呢，你的这个网，你这个 website 的这个站点呢，才算你基本上建好啊。所以说，在过去，你要从头到尾自己建立一个站点的话，还是一些比较麻烦的啊工作。那可能往往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可能需要2、3个人来一起完成一个站点的创建。那现在呢，在这个 Michael Air 上呢，你也可以用不同方式创建站点啊。坦率来讲呢，在 Air 上呢，创建站点也有这么几种方式，一个是用虚拟机创建站点啊。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用虚拟机创建站点的话，你其实减少的只是虚拟化和硬件这一层的工作。你仍然需要去创建你的操作系统，去 maintain 你的操作系统，你仍然需要去虚拟你的网络啊，虚拟的网络，把你的网络呢，按照不同的规则把它打通和建立。另外呢，你还要建立你的防火墙规则啊，建立你的防火墙规则，在防火墙规则建立好之后呢，你才能确保你的数据和应用呢，在上面可以进行部署啊。通常来讲呢，虚拟机是我们做一些测试的一些基本的方法，一些基本的方法，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我们站点服务里面一些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操作系统托管啊，你比如说在云服务里面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在操作云服务里面，你不需要关心后台是运用的什么操作系统，你只需要定制你的虚拟网络防火墙，然后把你的应用和数据放上去，那你就可以实现你的站点服务。那这个云服务呢，其实减少的工作呢就会更多一点啊，你需要操心的可能就是虚拟网络以上的这些层次。那如果你直接使用 Microsoft Air 的这些站点服务，那你就直接关心的就是你的应用和数据啊。你用 Visual Studio 创建一个应用，你把你的数据部署上去就 OK 了啊。至于这些防火墙的规则、虚拟网络啊，你可以都完全不用关心，你就可以在全球站点上访问你创建的这个站点。那说到这些呢，大家可以其实可以看到，不管你是自建数据中心，还是用 Microsoft Azure 的虚拟机和云服务创建你的站点，其实最便利的去创建你的站点服务的，就是使用 Microsoft Azure 这个站点这个服务啊，去创建你的站点。因此呢，从我们的这个趋势上来看呢，如果你使用 Microsoft Azure 的站点 website 的这个服务呢，其实你更多的是你在聚焦你本身的应用，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好的、很好的一些工作模式。其实，作为我们的一个站点开发人员呢，更多的还是希望关注我们本身站点啊，站点的本身啊。我们需要将更多的精力花在站点的这个开发和设计上啊，运维上啊。所以说，什么防火墙规则呀、虚拟网络操作系统、虚拟化硬件，那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站点服务呢托管给微软啊。我们不需要关心啊。最终呢，我们聚焦到我们的应用上啊，聚焦我们的应用上。好，说了这么多呢，现在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Microsoft Azure Website 的这个3个最重要的特点啊。那说到这个特点呢，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入门简单。如果你在 Microsoft Azure 站点上获赠，比如说免费试用一个账号啊，比如说你去尝试去试用一个账号，那你可以首先呢，你就可以获得一些站点的这个创建的免费创建的这个权利，所以说你可以非常简单就开始你的站点创建。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进行扩展啊，没有任何困难啊，你甚至可以动态的调整你的这个站点啊。 第二就是容易编码啊。为什么说容易编码呢？你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 Microsoft Air Website 开发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开发人员可以是用 ASP.NET 进行开发啊，也可以用 ASP 本身经典的 ASP 开发，也可以用 PHP 开发，也可以用 Node.js 进行编码。那你这个是我们的编码框架啊，你也可以在 Windows OS X 和 Linux 上进行开发，就是你的操作系统本身呢并没有要求啊，你对操对这个开发框架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因此呢几乎所有的这种市场上的开发人员，你们都可以在 Microsoft Air 的 website 上面找到你想要的这些开发框架啊，在上面部署你的 website 啊，所以这是非常容易编码的，可以用经典的方法进行编码，在不同操作系统进行开发啊，这是很容易的。另外呢就是部署问题啊，很多开发人员呢还是很关心部署，那利用 Microsoft Air website 呢可以快速的实现部署，并且呢容易监控，并且呢可以快速的诊断和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部署呢是提供很多方式啊，比如说用 Git 部署啊，或用 Web Deploy 啊，通过 Visual Studio 上传，这些都是我们的部署方式。那监控呢，我们可以在 Microsoft Air 的这个平台上监控每个站点的使用和运行情况，可以快速的找到问题啊，可以诊断啊，比如诊断到底是哪一段代码或者哪一个部分是最消耗时间的，你可以快速的解决和诊断这些问题。那因此呢，用 Microsoft Air Website 这个服务呢，总体来说呢，对我们开发人员来讲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入门简单啊；第二就是编码容易；第三个呢，可以快速上线。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website 啊。好，说了这么多，我想呢给大家啊打开 Microsoft Air 啊去看一下 website，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 demo 啊，最简单的 demo。不好意思，我登录的账号呢，需要重新登录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Microsoft Air 的一个站点的一个 UI 啊，在这上面呢，我们看到左边的是我们的服务列表啊，在左下角呢，你可以新建这些服务啊，所有的这些服务列表的服务呢，你可以在这个左下角进行新建。那中间呢是我们已经创建的这个服务的列表，已经创建服务的列表。那如果你觉得哪个服务呢太占用资源，那我们可以删除啊，进行删除。那点它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详细信息。那首先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站点啊，新建网站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快速创建啊，或者是自定义创建啊。 那为了简单啊，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快速创建一个 MVA。你可以选择你部署的区域啊，我们这里选择东亚啊，数据内的香港。创建，大概会用很快的时间都把我们的站点创建好。OK，这个站点创建好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站点的名称叫 MVA EDU 啊，那它正在创建的这个站点呢，它的 URL 是 MVAEDU 点 airwebsite 点 net 啊。这个站点呢，如果你点开它这个 EDU 那个站点已经给你成功创建了啊，那你可以，它告诉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呢去创建或者是修改你的应用程序啊，你整个站点并且把它覆盖掉。另外呢，你还可以去上传，通过这种方式上传。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这个 URL 呢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啊，你现在用的用 MVEDU 点 airwebsite 点 net。这个站点呢，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你可以，查阅我们的这个 Air 的网站，去了解如何去修改你的 URL，成为你想要的这个 URL 啊。你需要去做一个映射啊。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一下啊，提一下。这个站点创建好之后呢，它会给你提供，你点开这个站点啊，它给你提供这些。可以做的工作，你比如说，你可以安装 Web Matrix 啊，并且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Air SDK 啊，了解如何添加 Web Jobs。另外，你可以下载发布配置文件，重新部署凭据，添加新的部署槽，了解有关过度发布的信息。另外，你还可以从源代码管理设置的部署啊。另外呢，这里面还可以提供一些监视的能力啊，这些可能我们已经有一些访问了。备份仪表盘站点，那你可以部署通过 website、web matrix 通过 Visual Studio 通过 Visual Studio Online 啊进行部署。他会给你提供链接，告诉你怎样去部署。那这个站点呢，就创建成功了啊，创建成功了。啊，其实很简单，比如我们给他再重新创建一个。啊，比如说，这次我们就创建。已经在使用。我们可以部署在别的地方。说美国中部，美国西部吧。这个很快就可以创建好啊。这个站点创建好之后，你可以打开，这站点就属于你了啊。OK，那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其实这过程是很简单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支持部署的方式啊。支持部署的方式呢有几种啊，一个是通过 FTP 啊这种方式，我们支持的部署方式啊，可以看到，其实不论你是用什么样的开发语言，还是用什么样的部署方式，都可以快速的实现你的站点的 Go Live 啊，站点的发布。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部署啊，下面我们可以看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工程啊，这个工程名是 Hello World MVA Deploy。那么在这个工程里面呢，我们是用的 MVA 模板创建的。首先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工程啊，我们来 build 一下，运行一下。啊，这是 ASP.NET 的一个工程 ，ASP.NET 的工程，我们关闭它，我们把它上传到，我们部署到我们的 AI 里面来。我们新建一个吧，新建一个站点，比如说我们在 AI 上新建一个站点叫 Hello World A Deploy。选择我们那个订阅。东亚数据库，我们选一个啊，已经创建好的行密码，OK， 那这个站点呢就是 Hello World MVA Deploy 啊，我们验证一下链接。链接是通过的，然后部署方式是用 Web Deploy 方式进行部署。啊，我们发布一下。大家看，我们这个站点已经部署成功了啊 ！Hello World 啊，从这个 URL 上我们看这站点部署成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站点是不是有一些啊，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 Air 上有了我们通过 Visual Studio 创建的站点啊？站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站点啊 ，ASP.NET OK。其实从这个 demo 我们一看到啊，其实，从我们刚才的这个选择来看，我们支持了非常好的这个部署的非常多的这种部署的方法啊，包括我们的 Web Deploy 啊，包括我们 Git 啊，包括我们的 TFS 啊，这都是我们部署的方法。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支持的开发框架啊。总体来讲呢，支持 Web 框架分为这种四种，一个是 ASP.NET 啊 ，ASP 啊，还是点 .NET 啊，还有 PHP， 还有 Node.js 啊。也就是说，目前流行的 Web 开发框架呢，我们基本都支持了啊，或者一些 FastCGI 的 Handler 啊，定制化的 FastCGI Handler 啊，这都是我们支持 Web 的开发框架。那下面呢，我想证明一下我们支持的广泛的这个 Web 开发框架呢，我们想用这个做一个 demo 啊，这个 demo 是用我的 WebMatrix 来做的。我们先打开 WebMatrix 啊， 现在是 Matrix 3啊，这个版本，我们新建一个，从这个应用程序库里面选择。我们选择 WordPress 啊，这的名称叫 WordPress。我们还是选 Hello World。比如我们在上面创建一个站点，这站点名叫 Hello World Web 啊，我们是在东亚，啊，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啊。那先要接受ULA 啊，另外呢，你需要这个下载一下 WordPress 的这个模板，总大小是6.25兆啊。这面要填写应用程序的参数啊，我就不填了。那我们已经成功安装这个 WordPress 啊，数据库名称是 WordPress 640啊，这是数据库名、用户名还有一个密码啊，我们确定。这个 Webmetrics 呢，是一个开发网站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你可以利用它进行开发，可以利用它下载模板，还可以利用它发布啊。哦，刚才我们看这个正在设置 World Web 啊，这个站点。我们发布一下这个站点啊，继续。它会对这个 PHP 的这个，因为 WordPress 这个是一个PHP 的一个 template 啊，所以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检查一下兼容性。
就是可以，我们继续。那左边显示呢，发布正在启动。看一下啊，这个站点，Hello World Web 这个站点已经创建了啊。就刚才我们用 WordPress 作为模板啊，通过 MX 下载之后啊，创建好这个站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站点。哎，这是一个 WordPress 的站点。WebMetrics 呢，本身呢，提供了很好的开发的平台。另外呢，你也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些本地的测试啊。那在本地测试里呢，它是会使用这个 IS-Express 作为我们的测试环境的服务器啊。这是我们 WordPress 在 Air 上的一个部署的一个站点啊，你可以快速的把它定成你想要的一个站点。那下面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Air Website 这个服务里面有几种用户的性质啊，一个是 Free 啊，Free 呢是许多用户那使用一个共享一个虚拟设备啊，共享一个虚拟机，那它是多租户的啊，每日是有配额的，你超过配额它就啊你就不能再超过它的资源了，你就不能再使用了。那这样呢是可以多租户的，也是每日配额。它们的区别呢是在于，你如果是选择 share 的啊，那你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呢，提高你每日的配额啊，提高你每日的配额啊。但是 free 呢是不行的啊，所以说 share 的方式呢，对于很多具有开发或测试生产的这么需求的人来讲呢，这个 share 的方式呢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选择方式。但如果你是一个很成熟的解决方案呢，你用 standard 啊，它是独享虚拟机的，没有配额，根据你使用的情况缴费啊。所以说，free share 呢都是共享虚拟机啊，standard 是独享虚拟机。那具体来讲，什么叫 share 的共享虚拟机呢？那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这个 instance 这个池子里面呢，是多租户共享。在整个虚拟机里面，这是一个虚拟机。那在这个虚拟机里面呢，是多租户多个 instance 在一个虚拟机上跑啊。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运行的效率和速度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如果你是 standard 的话，那它是独占了一个虚拟设备，那它的 instance 是独享的啊，在这么一个虚拟机里面如果你是选二，那它还再创建一个虚拟机，所以说它效率会更高。对一些很重要的用户来讲呢，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啊，非常有价值，可以提高我们的响应速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扩展啊，说到扩展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做一个 demo，就是怎样去 scale 我们的站点。你比如说我刚才创建那个站点叫 Hello World Web 啊，我们点开它，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扩展呢有这么一个选项，一个是缩放。那在缩放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scale 里面呢，你可以计划宿主站点有这些，这里面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实例数，你可以调整你的实例数，二，或者调整你的三，只要你是，自动缩放的，你是自动缩放的， 另外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宿主模式啊，你可以选择免费的、共享或者基本的啊，这三种宿主模式。那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仪表板，就是我们这个站点的目前的资源的使用情况。哎，现在我们已经有些数据来了啊，它每一种颜色的数据呢，都显示 CPU 的时间、HPU 的错误、请求、输入数据量、输入数据量。那你可以配置这个端点的监视啊。所以说，如果你们要需要去做缩放的话，你可以选择它，然后在这里面根据你的需要选择你需要的 instance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啊，很重要的方式，在这里选择。另外呢，我们的 CPU 呢也可以实现自动扩展啊，当你的资源，比如一个站点，一个网站。它由于用户访问量的激增啊，比如说某一天有一个重大新闻导致它的销量激增，那这个站点的访问数量是暴涨的，那这个时候你的 CPU 的使用会动态的增加，这个是自动化的啊，自动化的，不需要你去人工调整啊。那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Microsoft Azure 的 Web App Gallery，在这个 App Gallery 里面可以看到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开源的应用程序模板。其实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个新建这个应用程序库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就已经有了80个 Web 库创建的站点模板。那这个模板库呢还在不断的增加，其中呢有博客有18个，CMS 有50个，电子商务有20个，啊。所以说这个模板是非常丰富的，那也就是说，相对于传统的建站方式呢，微软已经提供了一个一整套的一站式的工具，帮助大家从创建、从下载模板到创建网站，到编写代码，到发布站点，啊，甚至到你本地的测试，啊，提供一个全套的服务。那这个工具呢叫 WebMatrix 啊，当然你也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开发了。但这个工具呢，非常的轻便啊，适合我们做一些站点开发。比如刚才我是用的这个 WordPress 做下的，我们也可以用 Joomla Ultra CMS 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常用的，在国际上也非常流行的一些站点。好，我们可以下一个 Joomla，也可以把它发布上去。大家下载的 Joomla 那这个 Joomla 呢，就是在我们的 App Gallery 里面下载的，Gallery 里面下载。这个时间比较长啊，我们就到下一页 slide。那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总结哈。那说到 website 呢，有3个特点，一个是入门简单、上手容易；第二就是我们编码啊，支持了很多的开发框架啊，这个对广大的 web 开发人员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啊。另外呢，你上线部署也非常的便捷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个。入门简单，上手容易呢，就是如果你试用微软的这个 Microsoft Azure，那如果你有账号，你可以用十个，你可以拥有十个 free 的 website 的这个创建的这个 capability 啊，你有这么一个能力。第二个呢，你可以你在数秒钟创建一个网站啊，刚才我的演示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就简单的几个鼠标点击就可以创建你的网站，不需要像过去传统的方式一样，你要去。购买一个什么服务器呀，购买一个空间啊之类的啊。另外呢，你可以管理和扩展你的站点，啊，你的资源是动态调整的啊，这也是我们区别于传统 host 的方式的这种能力，是自动调整的。第二，你可以做 load balancing，然后还可以做 shared storage access 啊，在不同 instance 之间。此外呢，你还可以保留，你可以这个 scale out 或者是保留你的 instance，去改变你的这个站点的性能和扩展它的能力啊。也就是说，在这个 AIR 的这个平台里面，你对站点的管理、它的 performance 的管理以及扩展的管理都是非常的容易的非常容易的，不需要你再去通过的代码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呢，利用微软的 Microsoft Air 去做 Websites 的开发是非常的简单，入门非常的容易门槛非常的低。另外说到这个编码方式其实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些 demo 你不仅可以用 ASP.NET 进行开发，SP 开发Classic ASP，用 PHP 或者 Node.js 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编码。另外呢，用 SQLite 或者 MySQL 的这个 database 呢，你可以作为你的数据库，去存储你的数据。所以说，这都是比较常用的这个数据库了SQL MySQL。另外呢，你可以利用这个开源的应用程序模板框架利用 Visual Studio 或者 Webmetrics 进行开发还支持不同的 Web 的部署工具在 Windows、OS X 或者 Linux 上都可以进行部署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上线，就是你可以快速的上线你可以快速的部署或者上线。另外呢，和 Team Foundation 和 Git 进行整合可以监视你的站点的性能和使用的数据。使用的情况，另外呢，你可以快速的看到你的这个日志一些请求诊断这些都是我们在线上一些基本的工作，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用的，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站点，我们不仅要看它的性能，还要看它日常运行情况，它的难点是在哪里，它的效率的难，这个影响效率的这个代码段是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找到。快速的找到。最后呢，我们对本课做一个核心知识点的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本课的核心知识点这是我们介绍了我们 website Microsoft Air website 的这个三大特点一个是容易上手，第二是容易编码第三个就是可以更好的进行上线部署另外呢，还有一些参考的技术文献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Air 的这个站点，我们可以看一下 Air。在这边我们有很多的，在这个官方文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档大家可以看到，在文档里面呢有这个 website，那这个 website 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价格。服务，这是一些 quick link，还有解决方案另外呢，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呢，最下面还有一些视频，关于 website 的一些视频，一些短片，帮助大家理解如何去快速的创建一个 website 其实 website 的创建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What are AIR websites 这个介绍。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语言，可以选择语言。那另外呢，我们还花了一些时间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动手实验。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TechNet 和 MSDN 的技术文章或者博客。另外呢，大家可以去申请一下 Microsoft Air 的一些账户有一个是中国地区的一个是非中国地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它们的区别就是在后缀这个 CN 一个 COM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介绍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谢谢大家。